刚才诗歌是一首令你不禁从心底里面少摇动的身体去到和应的一首的美妙的诗歌，表达出上帝给我们的赐福何等的美好。感谢神透过诗歌帮助我们去到他的面前，我们都一起去祈祷，求神帮助我们领受他的话语，以至能够在他的关系里面去领受各样的恩典。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是的，一切你所赐的都是美好，我们只求你用你的话语擦亮我们的眼睛，好叫我们看到你自己的美善，你的荣耀彰显又陶造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可以将自己献呈作活祭，讨你的喜悦，又在世上作你的见证。同心将以下的时间仰望向主祈求，奉耶稣名，阿门。好，我请大家翻翻开刚才所读的圣经，在旧约的第131-32页的出埃及记33章的经文，思想到这一段圣经里面上帝的经历的时候，特别是上个星期我们看32章里面以色列人悖逆的那段的经历，让我想起一个香港的情况。第一个类比啫，香港楼价高企啊，咁高到咩地步啊？就早排话咧，连深水埗都有啲地方咧，30,000蚊一尺咁样吓，咁你听到真系心都寒埋啦咁样吓。不过咧，依然有好多父母咧，系尽去一切嘅努力，为咗帮仔女上车嘅缘故咧，就将即系退休金、棺材本都攞埋出嚟帮仔女上车，就俾咗好大笔嘅首期。假定如果有一个父母，佢帮仔女俾咗首期之后，签咗买卖合约啦，跟住仔女有一个好悖逆嘅行为，好不孝。你想象一下呢对父母伤唔伤心啊？伤心。好大嘅礼物去送俾佢，帮助佢，但係呢却系唔重视呢个嘅亲情嘅关系，伤心。但係相比于以色列人叫到上帝嘅伤心，上帝嘅伤心系千万倍咁多。当以色列人系喺去埃及地为到之家嘅地方，佢哋呼求上帝，蒙上帝怜悯，去拯救他们，上帝去应许列祖的一切的话语，他愿意很信实的去持守，带他们离开埃及。但以色列人当去到何烈山这个地方，上帝在那里彰显他的同在，去赐下去宝贵律法的时候，他们竟然在摩西上山40天的时候，就在山下面做什么啊？做金牛犊。知不知道金牛犊是用什么来做的？用金色咯，咁啲金边度嚟啊？吓，系佢系金咯，嗬，唔通系用银咩？系咪？用金做啲金边度嚟噶？当我哋出埃及嘅时候，从埃及人嗰度攞翻嚟噶嘛？系咪啊？佢度奴隶边度有钱买金买银啊？系咪啊？佢哋将上帝喺佢哋离开埃及嘅时候，从以色列人手上面攞出嚟嘅嘢，竟然攞去做金牛犊，而代替咗上帝作佢哋嘅神，伤心。好伤心的一件事情。我们上一次去看第32章的时候，就看到上帝在他列怒的当中，真的很想灭绝这班以色列人，去兴起摩西和他的后裔去成为他的国。但是经过摩西的恳切的代求，这个立即所有人灭绝的危机过了。不过整个危机是未完全过晒的。第32章的34节告诉我们，我们看回第32章。他说，现在你去领这人民去到我吩咐你的地方去，看啊，我的使者必在你的前面引路，只是在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这一节的经文的后半部，我们知道在后来出埃及记，在五经里面，我们见到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信上帝的缘故，结果要在旷野里面漂流40年。那一代的成人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除了加勒同埋咧，约书亚之外咧，冇一个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嘅当中。后来确实佢哋系被灭绝嘅嘛，喺旷野啊嘛，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前边嗰句就系今日我哋呢一章要处理嘅问题。佢话我要派遣我嘅使者喺你前边去引路，即系咩意思啊？喺旧约圣经咧，有时我哋会觉得啊，神嘅使者好多时候都系代表神自己啦咁样。喺呢一度唔系咁样样。在这里真是讲紧神去自己不要同去，而是差派去使者去带领以色人，去带领住摩西咁样去到迦南地嘅里边。这个嘅危机 正正是我们读这一章的经文里面要看究竟是怎样化解的呢，这样。其实33章呢，我们可以分到三大部分去看它，分别是第一到第六节。一到六节你会留意到一个特色的，就是只是耶和华向摩西说话，摩西没话说的。而跟住呢第七到十一节呢是没有说话的，去记载一些的环境，那个什么环境啊，就是一个说话的环境，就是摩西同向神去祈祷的那个会幕的环境。然后跟住第十二到廿三节呢是我们今日其中一个的很重要的地方呢，就特别讲到摩西去向耶和华的祈求同埋得到的应允。我们呢三部分呢我们都会先后约略去睇一睇。第一部分一到六节，大家留心这一段说话里面，耶和华说话，人民悲伤而且脱下了装饰的。首先我们看第一第二节的地方，圣经这样讲，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人民要离开这里，即是何烈山这个地方，上我应许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去。我曾应许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我要差派使者在你面前赶走这些迦南诸族的人，你又要上那个流奶与蜜的地方去。不过什么，我不与你们一同上去，因为你们是硬着颈项的人民，免得我在路上把你们消灭。在一到六节的里面，我们留心三件事情。首先一到二节，我们知道虽然神的子民是失信的，但是上帝依然是信实的，他应许给列祖说要给他后裔有得到迦南的地方为他们的地业，就虽然这班的人民是这么背逆都好，他依然去 honor， 依然去信守这个的承诺。这个是我们知道在上帝面前我们最大的依靠，不是我们的可信，是上帝的信实。但是在上帝依然去这样去 honor 去自己的承诺的时候，却留心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第三节他说到，我不与你们一同上去，因为你们是硬着颈项的人民，免得我们在路上把你们消灭。这段经文其实两次过，第三节和第五节都提到以色列人是硬着颈项。用广东话讲，顶心蚕。讲了叫他不要做那些，就立刻做给你看，是不是？一班这样的子民，上帝要跟他们保持距离，恐怕在霎时之间他们惹起他们的怒气，就将他们消灭。其实上帝是很想跟我们亲近的，是不是？是什么令到上帝远离我们？是罪叫到上帝要远离我们，以免我们在他的同在当中反而要灭亡。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真的很愿意上帝亲近我们？我们的心究竟是不是向着上帝自己，又或者我们依然纵容自己过一个环境背逆的这样的生活？第三件事情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见到以色列人有悔改的迹象，是不是？他们听到一个这个空信，第四节就说他们就悲伤起来，就没有穿戴装饰，而且后来他们按神的吩咐，当他们离开何烈山的时候，第六节说他们将身上的装饰脱下来。为什么脱下这些装饰这么重要？原先他们脱下来呢是做什么？是拿来做金牛犊。现在他们脱下来是表示他们悔改的一个的行动。悔改当然是好啦，不过我们也都知道呢，他们悔改不是挺靠得住，是不是？悔改完之后冇几耐又试探上帝咯，又发怨言噶咯，系咪？又内耗纷争噶咯，系咪啊？佢哋嘅悔改靠唔住，有效期好有限，好快就 expire 过咗期。其实我哋都一样噶，我哋都好容易都系悔改当食生菜噶，好容易又纵容自己再去犯罪噶。所以如果只系靠我哋悔改咁就弊啦。我哋悔改好重要，但系必须要有更加大的恩典去赐给我们，我们才避免去远离了上帝的同在。七到十一节本来我们今天没有读这段经文的，不过很值得我们留心。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基础，就是在我们不可靠的悔改里面，上帝是做了在我们和他之间的桥梁。 这个桥梁是哪一个啊？对我们当然是耶稣啦，是吧？在旧约的里面就是摩西。七到十一节里面讲到摩西在一个的营的里面，这个营是远一个的会幕，远离人民百姓所住的那些帐幕。我们知道出埃及记有很长的篇幅是描述那个一起去敬拜上帝去献祭那个会幕的是怎样做的，是不是？上帝的吩咐怎样做，在25到31章里面去讲。做的过程是怎样，在35到39章去讲。这个往往是大家读出埃及记而出不到埃及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挨不过这些仔细描述的过程。但是神的帐幕代表了祂的同在。从旧约圣经去到启示录的地方，启示录是不是讲到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代表上帝的同在，以马内利这个的信息。但是当这个会幕还未做的时候，危机已经出现了嘛，那怎么算啊？感谢主，摩西有个小会幕，一个 meeting， 一个 tent of meeting， 是在当中可以去寻求神的面。在七到十一节的中间最中央的部分，就是讲到第九节，摩西进到会幕的时候，就有云柱降下来，停在会幕的门口上面，耶和华就与摩西去谈话。有偈倾是很重要的。当你如果你试过跟你家人或者朋友有些纷争的时候，有个人做中保，有个人做和事佬，是一个跟双方的有偈倾的人在这里，是不是很重要？是不是？摩西在旧约的时代扮演着这个这样的角色，在新约的时代里面，在永恒的里面，我们一个更美的中保的是谁？耶稣基督。耶稣是更美的中保，去帮助我们，去能够在我们不配的当中，神去透过耶稣就去使我们在他眼前蒙恩。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到第十一节里面讲到，除了摩西这个营还有这个会幕还有一个人的，知不知道是谁啊？约书亚。那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他是不会离开这个会幕的。你觉不觉得很奇怪啊？似乎应该是摩西和神之间一个最密切的关系，但有约书亚在里面。约书亚 Joshua 这个名字，其实在新约里面等于哪个名字啊？耶稣。耶稣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耶和华拯救是要带人进入上帝的同在的里面。约书亚是旧约里面一个预表，其中一个预表耶稣的一个人物。上帝在我们和他的关系里面，知道我们的环境背逆，知道我们的悔改不是叫可靠，但是设下了永远有效的桥梁，就是耶稣基督，去让我们透过耶稣，我们奉耶稣的名去祈祷，可以得怜恤蒙恩惠。那他祈祷的内容是怎样啊？就是12到23节里面所讲，在这个祈祷的内容和上帝的荣耀彰显，可以说是33章这段经文的高潮。在这个高潮里面，我们留意三件事，我讲完了这三件事的标题，大家逐一去留心。第一，就是我们要找住神的应许祈祷，就必会得着神去自己。找住神的应许祈祷，就必会得着神去自己。第二，如果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神的子民就失去了在世上活着的意义。第三，神用祂的荣耀去见证祂的信实，但是神永远是超越和神圣的。我们先看第一件事情，第一个信息，我们要找住神的应许去祈祷。第十二、十三节，我们好看到摩西给我们一个完美的示范，怎样捉住神曾经讲过的说话，跟着就去祷告。十二节，摩西对耶和华说，看，你吩咐我说，把这百姓领上去，可是你却没有让我知道你要差派谁与我同去，只是你曾经说过，我按着你的名字认识你，你在我眼前蒙了恩。现在我若是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你的道路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可以在你眼前蒙恩，也求你想这百民族是你的人民。摩西的祈祷重复了好几方面的事情。第一，他重复了神曾经讲过， 你是按着我的名字去认识我，是你差派我的嘛，是不是？这个按着名字去认识代表了一种完全的深刻的对摩西的接纳和喜悦，是一种上帝对摩西的委身来的。坦白说，我相信你都应该会这样想的，如果上帝不是有这么充足的委身和应许，你肯不肯去回应上帝的呼召啊？梗系制唔过啦，老友，系咪啊？好大件事啊，带住数以百万计嘅环境勃逆嘅人，吓行咁远嘅地方，仲要喺个旷野里边不断兜圈，几痛苦嘅一件事情，系咪啊？制唔过啦，系咪啊？但系上帝曾经应许过，去按着名字去认识摩西，系去差遣嘅。同样地，今日我哋侍奉上帝都系靠着呢样嘢啫嘛，唔系靠其他人帮手喎。不是靠自己有各样的才干和恩赐，是不是？靠我们的品格还不行，我们的品格是很浮动的，时好时坏的，在教会可能好一点，是不是？因为牧师看住，在外面没人看到的时候，私底下隐藏的地方不敢说，不可以靠自己，只是靠上帝他自己的同在，他按着名字去认识我们。而且摩西话：你曾经讲过嘛，你系叫我喺你眼前蒙恩噶嘛，系咪啊？跟住十三节佢咪咁样求咯。现在我若是在你眼前蒙恩，咁你要做啲乜嘢？求你把你嘅道路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上帝认识摩西，摩西话：我都好睇重可以认识你，系咪啊？咁所以你唔好抌低我啦，你要继续带住我行呢条路。正如我哋每个人都应该要睇重对上帝的认识，上帝就会带我们去走我们要走的路，指示我们要去的地方。摩西的祈祷很有效啊，这个祈祷真的要学，是吗？十四节上帝就急不及待回应了，是吗？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也必给你安息。亲自与你同去，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是我的念要与你同去，即是说你是在我面前这样一起去啊。其实大家留心在这段33章的经文里面，面是很重要啊，是不是啊？刚才我在讲第7到11节的时候没有特别讲，是不是啊？在那里讲到是摩西跟神去对话的时候，好像什么啊？神跟他的关系好像朋友面对面这样对话，是不是？下文都还会继续讲的，是不是？上帝应许去亲自的去同摩西去带领以色列民，并且俾佢安息。头先讲啊嘛，如果唔系神带住佢，佢点样搞掂呢班咁麻烦嘅人民啊？系咪啊？我鼓励大家啦，可能而家已经过咗少少时间，唔系讲到嘅时间，而系大家选团契职员嘅时间。选提团契职员嘅时间，我估特别以往做过团契职员嗰啲弟兄姊妹咧，你会好有啲阴影啊，有啲部分会有啲阴影啊，觉得哎呀，我过去做团契职员或者组长个经验唔系几好啊，好吃力不讨好啊，真系唔系好容易带领佢哋啊，好多嘢都好似冇乜反应啊，或者俾你嘅反应都系唔好嘅反应啊咁样。但系你要记得，如果你回应上帝嘅呼召，上帝系会 honor 佢嘅承诺，系会与你同去，系使你得安息。我谂呢个系我哋侍奉里边嘅一个好想有嘅追求。我哋唔系只系自己去劳碌，而系喺上帝嘅安息里边去侍奉。上帝系愿意让你喺侍奉佢嘅当中进入佢安息里边，而唔系自己徒然嘅去劳碌。呢个系上帝对摩西应许，亦都系对我哋嘅应许。我哋知道摩西咧得到上帝嘅回复，佢仲未放弃，佢仲要再 reconfirm。要再確認啊，十五十六節就係去嘗試去再確認嘅說話，係咪啊？我哋一齊讀好嘛？十五節，摩西對他說：你若是不親自與我們同去，就不要把我們從這裡領上去。人在什麼事上可以知道我和你的人民在你眼前蒙恩呢？不是因為你與我們同去，使我和你的人民可以和地上所有的人有分别吗？他得些好意的未回首继续要上帝去确认，你讲了要算数，因为 如果冇咗你个常冇个同在，冇咗你个同在，就大件事啦。咩咁大件事啊？头先我讲第二点系咩啊？第二个呢一部分呢、这个高潮部分俾我哋嘅信息就系、是，如果冇咗上帝嘅同在，神嘅子民就失去咗喺地上边存活嘅意义。我哋喺地上边活着为乜嘢啊？我成日都话啦，如果我哋信耶稣只系为咗上天堂嘅话咧，最好即信即翻天家嘛，系咪啊？地上嘅劳苦一啲都唔好多，立即就被提就最好啦，系咪啊？我哋信耶稣系为咗去见证上帝嘅国临到呢个世界，我哋能够进入上帝嘅国，亦都去见证呢个国临到呢个世界。呢、这个国临到世界嘅好明显嘅特征就系上帝与我哋同在。上帝呢个同在系彰显佢嘅主权嘅。大家要小心喎，当我哋成日諗到啊，我哋真係好啦，有耶稣好似我哋朋友一样嘅时候，你要明白呢个相伴嘅关系系佢带领你嘅关系，系去指引你走人生嘅路，指引你点样同教会全体一齐去满足上帝对教会嘅心意。呢个陪伴系一个带领，我哋话耶稣是主，唔系只系口头去讲嘅，喺日常嘅生活，在我们群体的生活里面的不同的细节里面去到表达出来。我们要去听从主和尊崇主的时候，不是靠别人去看着我们有没有做的，而是靠我们群体一起去操练，互相去守望，我们知道这样是好的，不是因为有人会禁止我什么东西，会谴责我什么东西我才不做，不是因为有人去动员我去即系哀我先至去侍奉，而系因为我睇到乜嘢系上帝看为好，我就去做。有啲乜嘢系看为不好嘅，我就要远离佢。系上帝嘅主权嘅彰显，叫到我哋与世人有分别。弟兄姊妹，世人系点样样？当然我哋话有啲未信主人咧，其实都有好人噶。我唔系话要将佢哋全部都打为不好。不过我哋话呢个世界嘅规律系点样啊？呢个世界嘅规律系一个罪恶嘅规律。我哋会见到世人未曾尊上帝嘅名为圣，就活喺悖逆嘅里边。世界有各种结构性嘅罪恶，权力嘅运作常常都系对无权者嘅欺压同埋践踏。经济的运作是使到贫者越贫，富者越富。文化的转变是令到伦理的底线每况越下。而在每一方面，这些不好的东西都是用法治、用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各种的歪理去掩饰而通行无阻的。弟兄姊妹，在不义的势力面前，我们可能会感到无能。我们没办法，好像没办法拉到恶人，拦咗啲恶事。不过我哋要记得，上帝会审判恶人同埋恶事。放喺我哋面前嘅选择就系，我哋究竟跟佢一齐去做恶事，定系抵挡恶事？系行上帝眼中看为美善嘅事情，亦或系与世俗同流合污？我哋对上帝所要作嘅见证，就系活出我哋喺地上边活着嘅意义，同世人有分别。是我们在地上面去继续存活的意义。上帝在上帝面前，摩西继续祈求，都是那句得些好意未回首。上帝要给的好意当然是多多领受，以致到我们能够更加去能够在祂的同在里面去生活。摩西在第十八节，摩西继续求，求你给我看看你的荣耀。其实摩西都真的挺放胆去求咁多，其实呢你可以话超乎常理嘅要求已经上帝都应允咗啦，呢班完全唔值得去赦免嘅人去赦免佢，或者去继续陪伴带领佢哋。但上帝听到摩西呢个祈求，求你给我看看你的荣耀，佢依然应允。第十九节佢话，耶和华说，我要使我一切嘅美善都喺你面前经过，并且我要把我名字在耶和华你的面前去宣告出来，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上帝在他自己的主权的底下去决定向哪个施恩，怎样去施恩。这件事是我们要捉住的嘛。 不是靠我们自己，完全是靠上帝的怜悯。不过摩西亦都要知道一个限制的。第二十节，上帝向他宣告一个限制。他又说，耶和华说，你不能看我的脸，因为没有人看见了我还能活着。然后上帝就预备了一个地方，他的荣耀要在当中去经过的时候，摩西就在那个磐石的罅隙当中，上帝用他手掌去遮盖他，直到他过了。然后23节说，我要收回我的手掌，你就会看见我的背后，却不能看见我的脸。弟兄姊妹，摩西渴求去认识上帝，渴求上帝的同在，是去到一个人类对上帝的渴求的高峰，是吗？他很想见到上帝的面，不过他要知道上帝永远是神圣和超越的。无论你和上帝的关系几咁亲密，耶稣基督这个中保是帮助我们怎样在上帝眼前去蒙恩，我们永远要在上帝面前存谦卑敬畏的心，知道我们要向他屈膝俯拜，因为唯独他是至圣至尊至荣。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有神的同在，我们和世人才有分别，我们存在在这个世界才有意义。而上帝的同在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得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完全。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如果没有你，我们就离开了上帝真实永远的同在。如果不是在你和你真实的关系里面，各样的恩赐、才干、财富、名声、地位、能力，恐怕都不能够真正成为福气，反倒可以成为一个祸患。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要交在你的手里面，被你管理，被你去使用，才是真正的福气，才是真正的快乐。求你引导我们这样在你面前去敬拜和侍奉你。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